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参加接下来的这一课，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16课。我邀请大家跟随本课来阅读创世纪第20章。在这节课上，我们将学习关于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全貌的内容。这节课叫做不信的亚伯拉罕和信实的上帝。有些人习惯把自己的照片发布到互联网账号上，或者不同的应用程序上。如果你们去看看这些照片，你们可能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激动人心，每个人看起来都过得很开心。你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是非常爱冒险的人。但如果你们真的是他们的朋友，你们就会知道，当他们仅仅只在网络上放一些快照的时候，你们并不了解他们的全貌。你们在网络上看不到他们任何的日常琐事儿，看不到在他们的房子里生活是什么样的，看不到当他们作为朋友和你们争吵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但是圣经没有这样做。我们不仅看到了亚伯拉罕生命的高光时刻，我们还看到了那些暗淡的时光。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失败的时候，而不仅仅只是瞥见亚伯拉罕处在信仰鼎盛状态的所有时光。亚伯拉罕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也给了我们一个警告。让我们进入我们的故事中。亚伯拉罕和撒拉在希伯伦生活了至少20年。现在，在索多玛被毁灭以后，他们又迁到基拉尔，那里有极肥美的牧场。基拉尔是他们目前所居住之地西边的某个地方。就像亚伯拉罕和撒拉去埃及的时候一样，亚伯拉罕和撒拉现在正迁往基拉尔。亚伯拉罕担忧自己的性命，他认为基拉尔人会杀了他，然后带走撒拉。所以亚伯拉罕和撒拉同意对他们的关系撒谎，他们同意称他们是兄妹而不是夫妻。他们这样做不顾耶和华已经明确确认他们要生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以撒，他们仍然说谎。亚伯拉罕本应格外保护他的妻子，以保守上帝以如此明确向他确认过的盟约。事实上，他在埃及就已经犯了对这个关系撒谎的罪，现在他又犯了同样的罪。毫无疑问，当他们到了基拉尔，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以为他们是客旅，然后就带走了撒拉。亚比米勒打算娶她，然而最终亚比米勒没有娶撒拉。事实上，我们可以读到他甚至没有碰过她。亚比米勒注意到的是，他家里所有的妇人都不再生育了，疾病临到了他的家。也许是亚比米勒正在想这件事的时候，有一次上帝来到他面前，教导他，对他说：亚比米勒，你该死了，因为你娶了别人的妻，所以你无异于一个死人。 现在亚比米勒知道撒拉就是他家里得这病的缘故，于是他向耶和华抗议，他说，我是无辜的，我是正直的，我还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了，他们对我撒谎，说他们是兄妹，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上帝回答了他，他回答亚比米勒说，我知道你对此是诚实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阻止你碰他的原因。你们瞧，罪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那是发自我们内心的东西，但是上帝借着他的恩典阻止我们犯更多的罪。请注意，在这个故事中，上帝是怎样控制所有事件来保守他的约。他对亚比米勒说，你必须归还撒拉，因为需要亚伯拉罕为你祷告，亚比米勒。次日，亚比米勒去见亚伯拉罕，他说，我向你做了什么要遭受这个呢？他对亚伯拉罕说，你做了你本不该做的事，你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会对你如此刻薄，以至于你要对我撒谎呢？亚伯拉罕随后给出了一个非常懦弱的回答，他开始为自己所说的关于他和撒拉关系的半谎言辩护。他本应该爽快地承认自己的罪行，他本应该向亚比米勒坦白。在此之后，亚比米勒向亚伯拉罕显出极大的仁慈，他送撒拉和亚伯拉罕一起离开，并赐下了许多牛羊仆婢1000银子，并且允许亚伯拉罕和撒拉在他的国中随意居住。亚伯拉罕以善报善，他为亚比米勒祷告，亚比米勒家中的病人就痊愈了。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仍然能够学习并且被这个故事教导，所有的圣经都是给我们学习的。我们可以了解上帝的属性，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上帝的作为。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了解一些关于救赎和救恩的知识。但首先，我们也要了解一些关于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知识。你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他是信心之父，但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犯罪被盗。当今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们，他们也在犯罪。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能抵挡魔鬼的诱惑。我们需要上帝来保护我们，出于他的恩典和怜悯，使我们不要犯罪。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被教导，我们不应该对自己有什么期望。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被教导，当其他基督徒被盗并陷入最终之时，我们应该怜悯他们。你们要知道，我们还被教导要期待上帝行大事。请和我一起读耶利米书3:22，在那里我们读到，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这对那些像亚伯拉罕一样被盗的人而言，是多么美好的信息呀！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非常仁慈地对待亚伯拉罕，他本可以严厉地审判他。关于上帝，我们要了解的另一点是，上帝是一位守约的上帝。上帝与亚伯拉罕立了约。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会遵守我的契约这句话。上帝对他自己是信实的，他会遵守他的约。当亚伯拉罕失败的时候，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自己所遵守的约是永远的约。 上帝不会忘记他对亚伯拉罕许下的应许或与他所立的约，因为亚伯拉罕被证明是非常难遵守的人，或者说他总是失败。上帝不会忘记他的约，因为亚伯拉罕是个麻烦的人。我邀请你们读一读诗篇第105篇8到10节，在那里你们可以在上帝的话语中读到上帝与千代人所立之约的永恒性。关于上帝，我们还了解到他经常被称为我们祖宗的上帝，或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这提醒我们，当我们听到亚伯拉罕的上帝这句话时，他提醒了我们上帝是信实的。这是一个范例，告诉我们上帝是信实守约的上帝。让我为你们举个例子，多年以后的某一个时候，以色列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你们可以在列王记下13章23节中读到这一点，在那里我们可以读到耶和华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并给出了原因。他眷顾他们是因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的同一位上帝今日仍然活着，亚伯拉罕的同一位上帝今日仍然祝福他的百姓。他有恩惠，有怜悯，他使自己的子民守信，他是永生教会的上帝，正如他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一样。第三，我们可以了解到此处有关救赎和救恩的联系。我们看到救恩的根基不在于亚伯拉罕，乃在于上帝。这就意味着亚伯拉罕之所以得拯救被保守，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亚伯拉罕得保守是因为上帝在他自己里面找到了理由，是上帝对他自己的爱使得他要保守拯救亚伯拉罕，是上帝对他自己的爱使得他今天保守他的百姓。可见上帝是借着恩典拯救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得救不是因为行为。请和我一起读申命记第7章6到8节，在这几节经文中，摩西给了以色列人一些理由，为什么耶和华一直在保护他们，将来也会保护他们。这是他对他们所说的话。他说，耶和华你上帝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接着他又说了两个理由，为什么上帝拣选以色列做特别的子民。这两个原因与以色列人没有任何关系。第一个原因是他说上帝爱你们，第二个原因是上帝遵守他的约。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如果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没有理由骄傲。上帝是仇敌归正，他使得他们成为自己的朋友。在他们里面并没有什么可以让上帝高兴，相反，是上帝选择了仇敌，并把他们变成了朋友。关于这一点，保罗给罗马教会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如果你们读一读罗马书5章8节，我们可以读到这个。在罗马书5章8节中，我们可以读到下面这些话：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上帝降临并借着恩典拯救了一个罪人，他降临并借着恩典拯救了亚伯拉罕，他此时来不是要审判亚伯拉罕。应许是坚固的，约是坚固的，因为它基于上帝的爱，它并不基于罪人里面的任何东西。在我们的下一节课上， 我们将随之学习亚伯拉罕和以撒，因为亚伯拉罕的献先受到试验。